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爱。这是司布真在1858年12月19号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过去的两个安息日里，我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我热切地呼吁罪人来仰望基督，向他们保证到基督这里来不需要靠好行为和优秀的品格，而是按照本相来到十字架前，接受主耶稣基督赦免之血和全然充足的功德。我后来想到，有些对福音一无所知的人也许会有疑问，这能提升道德吗？如果福音是向罪魁宣告赦免，这岂不是纵容犯罪吗？遵循圣洁，福音可以在哪些方面能称之为福音呢？这道将如何运行？他们会不会更顺从于人和上帝有关的律法呢？故此，今早我想应当进一步，并尽全力地展示神福音的宣告。虽然在一开始是针对那些毫无良善的人说的，但是这目的是为了引导他们转向高尚的品性。是的，引向最终的完全圣洁。这节经文告诉我，心里接受福音的效果是推动和约束心爱神。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当福音来到我们面前，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爱神，他并不期望我们做什么，但随着圣灵带着神圣能力降临，向我们保证神爱我们，尽管我们已深陷罪中。接下来这爱的宣告带来的果效是，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你能想象有一个被放置在世界和天堂中间的存在吗？你能想象他有如此大的能力，以至于能轻松地辨别出天上和地上所做的事情吗？我可以想象，在堕落之前，如果有这样的存在，它一定会被那称为天堂上帝的大世界和这小小的世界地球之间的奇异的和谐的景象所打动。每当天堂的钟声响起，那些大钟所奏出来的音符就是爱，而地上的小钟声响起，从狭窄球体所演奏出来的音符也同样是爱。当光明的天使聚集在天上神的宝座周围颂扬主的时候，同时这个世界要披上祭司的衣袍，献上最纯洁的赞美之祭。当基路伯和撒拉弗不断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神，同时也会听到一个音符，也许更弱，但却像甜美的音乐从乐园里传出来，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神。没有杂音，没有不和谐的声音，天堂的旋律如雷鸣声与地上鹤声的低语完全一致。 在天上，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神，在地上同样如此，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神。人的心和神的心一样，神爱人，人也爱神。但试想，那同样伟大的灵还站在天地之间，当他听到那刺耳不合的谐音，感觉到他在耳边摩擦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的悲哀。主说，我已经与你和好了，我已经除去了你的罪。但这世上的回答是什么呢？世人的回答是，人与神为敌，神可以和好，但人不能和好，众人还是行恶，与神为敌。当天使赞美上帝的时候，如果他们倾听地上的声音，他们听到的是残酷战争的号角，是醉酒淫乱的歌声。天上和地上的合奏是多么的不和谐。事实是这样，世界原本是宇宙竖琴的一根大弦，当全能者用他柔软的手指划过那根竖琴时，除了赞美什么也听不到。现在那根弦断了，他虽被恩典重新接上，但却依然没有完全恢复完美的音调。从他发出来的音符来看，有少，有甜美，多是不和谐的音符。但是明亮的灵啊，请你留在原位继续下去。时间因着发光的年轮在快快前进，而车轮的轴也因转动发热，日子快到了，这世界要重新成为乐园。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流血受苦，为要洗净世界的不义；第二次来作王征服，为要用荣耀覆庇大地。日子将到，圣灵要再次听到永恒和谐之音，地上的钟声要再一次与天上的旋律协调一致，永恒的合唱团将再一次兴起，没有歌手缺席，音乐要完整的演奏。但这要怎么做呢？如何让世界回归，如何恢复呢？我们回答说，天地之间之所以有这种最初的和谐，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爱。而我们盼望天地之间终将重新建立起完美的和谐之音的最大理由，只是因为神已经向我们彰显了他的爱，作为回报，被他的恩典所感动的心现在也确实的爱神。当他们得以加增，爱要重新建立的时候，那么和谐之音就会完全了。我已经概述了经文的内容，现在我必须更加深入讲解。我们要注意爱的源头，爱的滋润成长，爱的彰显，并且要鼓励在座的所有信徒要爱上帝，因为上帝已经先爱了我们。第一个重点，神是爱之源。首先，人对神的爱源于神的爱，按人的本性是无法爱神的。神是真爱的源头，地球上没有光，只有来自太阳的光，月亮本无光，它的光也是借来的光。人心中没有爱，这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宇宙的光、生命和道路。现在上帝就是生命，就是光，就是道路。最重要的是，上帝就是爱。我们对神无限的爱必须得力于这个溢出的泉源，这必须永远是一个伟大而确定的真理。我们爱他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先爱我们。有人以为只要简单默想他的作为，这样就是爱神了。对此我们无法相信，当我们听到那些哲学家的事迹，都会不禁的羡慕赞叹。我们觉得当人认识神的作为之时，定会由衷的赞美。我们听了极多关于探险家的歧视， 并且承认，当人看到神的作为时，而不惊叹。我们有时候也听人说过，人因美景而产生对神的爱，但我们从来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曾发生过。我们确实相信，爱已在人的心里生成。神护理和创造的一切奇妙之事，可能会再次激发起爱，因为这爱已经在其中。但我们不相信，也无法相信，仅仅默想神的作为，就能把人上升到爱的高度。这是我们从未见过之事。其实，人已经尝试解决这大难题了，结果是消极的。诗人岂不是这样写道：尽管香风温柔抚过爪哇岛，一切风景皆迷人，只有人是丑恶的。在神辉煌的作为所厚赐之地，最恶毒的是人。对神最深的遗忘也是人。其他的人则教导说，若教义不完全，他们的教义也必然会认为人性本身可能达到对神生出爱的地步。简单的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例子发生过。我们曾好奇地问过神的百姓，我们相信其他人在历世历代也问过你为什么爱神的问题，但我们只有一个答案，也是唯一的答案，因为他首先爱了我。第二个方面，人对神的爱源于神的爱，因人的意志无法爱神。我曾听人讲过自由意志，但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在他自己的经历中高举自由意志的基督徒。我曾听人说，人靠他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归向神，相信悔改并爱神，但我却未在这些人自己的经历中听到他们归向神是在他们还不认识神，远离在神的羊圈之外的时候，耶稣就把他们找寻了。整件事在人传讲的时候确实貌似有理，但是讲到经历的时候，人便发现这不过是一个鬼影。一个人对他的同伴说自己的自由意志挽救了他，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当他们扪心自问，良心便发现，无论在教训上自己走得多么的偏，他还是不得不说，哦，是的，我确实爱耶稣，因为他先爱了我。我曾经对一位卫理公会的弟兄感到奇怪，有时候在讲台上他攻击拣选的教义，然后拿出一首赞美诗，教会所有的会众就一同唱着，这赞美的歌声就是敲响了那些古怪信条的丧钟。如果因为那首赞美诗是实在的，亚米念主义就必然是假的。那么若我们能肯定爱神的唯一原因是神的爱已经在我们心中显明了，相反，若神没有向人显明他的爱之前就说我爱神，这就是假的，除非神已经向他显明他的爱。但我们不用再争辩了，我们岂不都承认我们对神的爱是神对我们甜美之爱的延伸吗？啊，亲爱的，每个人可能都会淡淡的仰慕，但是爱的温暖只能被神的灵点燃。让每个基督徒自己说吧，我们都会持守我们爱神的原因是因他恩典的果效。有时候我在想，像我们这样的人，神竟然领我们来爱他，我们的爱是不是如此宝贵，以致神要披上救赎主血红之衣袍来争取我们的爱呢？若我们真的爱神，这也只不过是他配得。但当我们叛逆时，他却仍寻求我们的爱，这就真令人惊奇了。当他抛开所有的荣耀来到地上披上尘土的外衣，这确实令人惊奇。更令我惊奇的是，他虽为我们而死，可我们却仍不爱他， 背逆他，拒绝福音，抵挡圣灵。当他说，我要得到他们的心，他日复一日，时时刻刻跟着我们。有时候，他拉我们下来说，如果我让他们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他们肯定会爱我。其他时候，他用食物和酒叫我们饱足。他说，现在他们定要爱我了。但我们依然反抗，依旧背叛。最后他说，我不再征战，我是大能的神。我不愿人心比我还强，我要扭转人的意志，就像逆流河水一样。看，他发力，一瞬间河流变向，我们爱上了他。因为现在我们能看见神的爱，就是他赐下他儿子为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亲爱的，我们必须承认，回到我们开始讲的真理，除非因着他向我们的心翻洒了甜美之爱的种子，否则我们绝不会对神有任何的爱。如果在座有任何一位爱基督的人不认同这个教训，那就由他好了，但是请让他知道，将来他不会再不认同此教训了。因为在天堂里，我们都要唱歌赞美白白的恩典，他们都要歌唱，救恩归于我们的神，归于羔羊。第二个重点，爱需要被神所滋养。首先，神的爱是滋养我们爱神之心的食物。那爱的源头就是神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心中。但当它从神而来，在我们心里长出来之后，还是需要依靠神的滋养。爱是外来的，它不是一颗在人心的土壤能自然的就兴旺生长的。爱神是一件昂贵和稀有的东西，如果任由它被我们自私的寒风冻伤，它会死去的。若他得到的滋养只是来自我们如岩石般刚硬的心，那他定会灭亡。由于爱是从天而来的，所以他一定要以天上的粮为食物，除非他得到从天上而来的滋养，以高天降下的玛纳为食，否则他就不能在旷野里生存。那么爱要以什么为食呢？他乃以爱为食，那造成他的成为他的食物。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爱神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维持的力量，就是他对我们的爱。在此，请容我这样说，在爱的大仓库中有不同的食物。当我们刚出生的时候，能够吃的唯一的食物就是奶，因为我们只是婴孩，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领受更高的真理。当我们的爱还只不过是婴孩的时候，他所需要的喂养就是认识所蒙的恩典。问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为什么爱基督，他会告诉你，我爱基督因为他用宝血的血买赎了我。你因何爱父神？那是因为他为我赐下他的儿子。你为什么爱圣灵？那是因为他更新了我的心。这就是说，我们爱他是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起初的爱只靠简单的食物为食，就是为所有的恩惠感恩。请注意，无论我们在恩典中有多么大的长进，这总是我们爱的重要食物中极大的一部分。但是当基督徒长大成熟，蒙受更多恩典后，他爱基督就有另外一个因由。他爱基督因为觉得基督值得他爱。我相信我能说，此时在我心中有对神的爱。使徒们不仅仅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成就的而爱他，你会从他们书信所写的诗发现，他们爱的动机在于神曾与他们相交，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他的双手和肋旁，他们和神曾在村庄里同行， 并一道下榻熏过的床榻。他们已经进入与神相交的奥秘，晓得自己爱基督，因为基督全然荣耀并且神圣美丽。如果万民都能仰望他，那么肯定他们必然也定要爱他。其次，神的爱是医治我们爱神之心的良药，那么这就是爱的食物。然而有时爱变得更加丰富的时候，对基督的爱神之巅的心却冷淡下来。你知道吗？适合患病之爱的唯一食物就是起初他所吃的东西。我曾听医生说，如果一个人病了，再也没有比他出生地更适合他去的地方了。如果爱生病变得冷淡了，再也没有比他出生的地方更适合他了。这地方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神之爱。爱是生于何处来？它是生在浪漫的风景中，在美丽的漆上被奇妙的沉思所喂养呢？啊，不是的，它岂是生在西乃山的峭壁上？当神从西乃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脚所在之处大山融化，在他威严的面容之下，岩石消化如蜡。也不是的，爱岂是生于他伯山？救主在那里变相，衣服远比羊毛更白，比任何漂染所能做到的更洁白。哦，也不是的，黑暗遮蔽了那些当时仰望他的眼，他们睡着了，因为荣耀令他们沉睡。让我告诉你们，爱生于何处？爱是生在克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流出大滴大滴的血汗。爱是在比拉多的衙门里孕育的，那里耶稣袒露后背，被鞭打如羹犁地，被人唾弃，受人藐视。爱孕育在十字架上，在一位将断气的神的呻吟声中，在他滴下的血中得到孕育的。在那里爱被孕育而出。神的儿女，请为我作证，除了十字架前，你的爱能出于何处呢？除了在加略山脚，你还见过哪里能长出这美丽的花朵呢？没有了。当你看到神圣主爱超乎万爱，超越自己，当你看到爱约束自己，击打自己而死，舍弃自己的性命，尽管他有能力保留着生命，再次把它取回来，你的爱却在那里生长。如果你的爱生病，想要他康复，请把他带到这甜美之地，让他坐在橄榄树的树荫下，让他站在铺滑石处，定睛看，看那喷涌而出的血，把他带到十字架前，让他重新看，定睛于流血的羔羊，他定会让你的爱从火花变成火焰，只要把它从一颗火星吹成一团火焰。然后当你的爱重新得力的时候，容我命你去给自己的爱做个完全的操练，它将因此成长。你说，我要在何处操练爱的默想，叫它成长呢？这接下来我们下次再继续。
如今长存的有心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是命的落向的吧。我若能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 就一点也没有可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敲自己的衣橱，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生而来，因为生就是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爱的第一个重点，神是爱之源，以及第二个重点，爱需要被神所滋养的这些真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爱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